大家好，我是野神。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讲北欧神话的故事。这期啊，我们主要讲讲我们的雷神索尔。如果说这期你们觉得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或者听到什么奇怪的这个音效呢，可能是因为我在吃西瓜。这个夏天到来了，大家也理解一下是吧？这个西瓜实在是，哎呀，就是录节目也不能停下来，对不对？好了，我们来讲讲我们亲爱的雷神索尔。其实大家看过那个电影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情节，说这个他的锤子丢了。这个在这个北欧神话故事中呢，确有其事啊。事情是这样子的，这故事啊也是算是没头没尾吧。就是索尔有一天早上起来，一摸身边，就发现有东西不对劲儿，这我随身携带的我这个手上的挥舞的小挂件，这我锤子不见了呀。这个锤子大家还记得叫什么吧，叫缪尼尔，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读的这个叫缪尔尼尔吧，缪尼尔。他发现东西不见了，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呀，索尔一旦发现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麻烦，他的思维习惯是找洛基。哎，是洛基干的，那直接就打上门去，不是你干的话，那你给我想办法。这件事儿呢，当然理所当然的，锤子丢了这大事儿，肯定还是先去找洛基。他跟洛基呢就是对峙了一下，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啊，这么大个事儿，事关阿斯加德的安全，洛基再开玩笑再不成体统也不可能偷锤子，所以他也心里认同了，不是洛基干的，但是洛基你给我想办法，不是你干的你也给我把锤子找回来。洛基呢虽然经常开玩笑且很荒唐，有时候就是就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这次呢他也意识到了这个事态的严重性。他跟索尔说，你先别急，这事儿啊先别声张，一旦声张出去啊，那我们这个阿斯加德的这个一看防御力不够了，肯定都会打上门来呀，我们先去想办法，你跟我来，咱们去找弗雷亚。洛基呢好像跟弗雷亚关系一直不错呀，他经常会去借他的鹰羽翼。这次找弗雷亚果然也是如此，他呢一跟弗雷亚说这事儿，这女神也是个明白事理的，说那我借给你，你快去侦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出了这种事情呢，就是除了能开玩笑的洛基，那必然就是敌人干的呀。洛基呢披上鹰羽衣，化作一只鹰就到巨人的国度去，发现呢就很反常的，在这个边界的地区有一个巨人洋洋得意的在那儿生着篝火烤着肉，然后在那里就是旁边还拴着自己的猎狗，在那悠闲在那儿编那个拴狗的绳子。这明显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洛基呢就落在地上跟这人搭讪，说哎呀你这挺悠闲的呀。他说这个巨人就双巨人就说哎是啊，最近特别开心，做了件好事情，哎真的是止不住的开心呢。这洛基一听也挺上道，就顺话吧。哦，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结果这巨人吧没先打话，先说啊，你看我看你是从阿斯加德那方向来的吧，你们最近神有什么好消息吗？是不是也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啊？洛基呢就顺着这个话茬说，哎呀阿斯加德这边来的都是坏消息啊，好像我们还丢了个东西。反正两个人呢就你来我往一来二去的，最后这个双巨人肯定得意的很呢，来这就是炫耀的，他怎么可能止得住呢，就承认了，这锤子啊是我偷的，我呀叫索列姆，这个你要什么金银财宝来换那是不可能的，别提金苹果，金苹果我也不要，你什么长生不老没用还得经常吃是吧，你这一次性的不好，我呀只要一样东西，把你们的女神弗雷亚嫁给我吧，九天之内把弗雷亚送到我府上去和我成婚，在婚礼上我就把这个锤子还给你们。哎呀这可怜的弗雷亚就是你看也不是第一次成为筹码了，几乎所有人都在觊觎我们这个弗雷亚。洛基和这个巨人谈判之后就又穿上鹰羽翼飞回了阿斯加德。索尔非常的这个焦急啊，看到洛基回来一把把他扯住说哎呀怎么回事，洛基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但是他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在耍小聪明啊，说我说服了这个巨人达成了把你的锤子还回来的条件，只要把弗雷亚嫁给他，你的锤子就能拿回来了。他用说服这个词儿，明明是人家巨人自己提的嘛，是不是，反正原谅他的这点小聪明吧，反正洛基就这样。索尔一听开心了，没问题啊，这弗雷亚嫁巨人有什么问题，走走走我们去跟他谈。 这刚还完英语一呢，这个索尔就迫不及待的跟弗雷亚说了这件事儿。来，现在呢，你拿上你的嫁妆，拿上你的行李，我们帮你打包。你还需要刷哪的？赶紧的，那是新娘花环，去随便搞一个新娘花环。我们去找这个巨人吧。弗雷亚呢，听完之后其实就是一直没说话。索尔就傻乎乎的以为这是同意了，他就没注意这个弗雷亚啊，这气得胸脯上下起伏，就起伏的这个幅度之大呢，把他脖子上的这个项链布里辛加曼都给崩掉了。你说多么珍贵的项链啊！这项链掉地上呢，弗雷亚气得都没去捡。然而我们索尔就是个没眼色的呀，就说：“哎，赶紧走吧，来不及了，早去早能把我锤子要回来呀。”这个洛基是看眼色的，赶紧的就拉住这个索尔：“快别说了，快别说了，快别说了。”然而，这个弗雷亚气得就蹦出一句“滚”，然后把他们就赶出了自己的宫殿。没有办法呀，他们这个弗雷亚是死活不答应去嫁给这个巨人啊，就是怎么说都没有办法。再说那就是生气了，就发怒了呀。所以他们只能啊召来所有的神在这儿开大会，毕竟索尔的锤子丢了是对整个阿斯加德的一个巨大的损失。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一个神坐那儿老神在在的，非常气定神闲的，这是谁呀？叫海姆达尔，看过电影的应该也很熟悉这个人物。然而实际上，神话故事中的这个海姆达尔是一个非常白净的人，他呢也是奥丁的儿子，他的母亲呢是九位扬波女神。这个原来的说法是奥丁和九位扬波女神共同生下了海姆达尔，这怎么生的，怎么技术手段怎么做到的呢，你也别问我，反正就是他有九个妈。然后因为是扬波女神，海洋边生的嘛，就跟那个涮脚丫的芈月德一样，她也非常的白净。然后电影中应该为了某些什么什么的平衡，某些什么什么的正确，就变成了一个是吧，有色人种来扮演这个海姆达尔。反正这个不重要吧。这现在呢，这个海姆达尔能干什么呢？他呢是彩虹桥的守卫，也是整个阿斯加德的守护者。他的有一双这个锐利的金眼，火眼金睛，能看尽世间万物，所以九大世界发生什么也逃不过他的这个眼神儿。就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物吧。他这个时候非常镇定，洛基就问了海姆达尔：“你是有什么主意吗？说出来吧，我们现在都没办法了，你有主意就说。”海姆达尔貌似就是，我觉得是假装矜持了一下吧，就挺为难的。哎呀，我是有主意，但是好像不见得你会乐意答应啊。然后洛基说：“没事，没问题的，我完全没问题。”然后海姆达尔就说：“这个呀，他要娶女神弗雷亚，但他也没见过，对不对？他只是听说名字。让我们亲爱的索尔扮成这个新娘，戴上花环，穿上裙子，然后再是吧，随便塞点什么，就是伪造一下这个曲线，然后再戴上这个面纱，把他送过去当假新娘，然后到时候争取把锤子拿回来，不就行了吗？”洛基一拖：“行啊行啊行啊，我说了我没问题的呀。”索尔说：“关你啥事啊，这是我要扮新娘，我不答应。”然而众神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啊，索尔你不答应，为了拿回自己的锤子也没办法，迫不得已答应了嘛。那帮女神啊就也很兴奋，不知道为什么兴奋，就围着这个索尔给他打扮了起来，什么神后弗里格呀，他老婆西弗啊，还有这个前面提到的青春女神伊登啊，全都给他打扮起来，就跟扮洋娃娃似的。索尔说：“哎呀，别刮我胡子，我是大胡子。”行，留着胡子，有面纱呢。哎呀，别涂口红，反正遮着呢，别给我涂，眼影也不要。但反正怎么说呢，就打扮了起来吧，大家都很开心。西服呢把擦自己的首饰拿过来给他自己丈夫挂了一身，然后这个神后弗里格呢跑到这个弗雷亚那儿去借了他的这个金项链布里辛加曼给他戴上了。伊登呢拿出了100只各种各样的漂亮的戒指，挨个给这个索尔在这戴呀，就可开心了。包括这个弗雷亚的继母和他爸尼约德结婚的女巨人斯卡蒂也跑过来凑热闹，就各种这个皮衣服，反正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洛基呢也早就准备好了，他说：“没事索尔，我也跟你一起去，你不用害怕。”其实洛基应该是怕索尔自己去这不会说话呀，没有眼色把这事儿搞砸了。她呢早就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变作侍女的样子在旁边等着了，包括声音都已经变好了呀。其实有点纳闷啊，而索尔不会变形吗？就只有洛基会变，反正洛基变各种东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打扮好的两个人呢就出发了。哎，他们坐的什么工具呢？稍稍提一嘴啊，坐的是索尔的这个战车，是由两头神羊拉着的。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很多，就是坐骑。奥丁的是八足神马斯莱普尼尔，就是洛基的小后代。然后弗雷呢是有一头金猪。前面呢上一期还提过弗雷亚是两只猫，反正都挺特别的。索尔的呢拉车的是两头山羊，长角的那种，比较强壮，而且也是跑得非常快，但据说就是脾气很暴躁吧，也不知道和洛基拔河的是不是他们啊。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考证吧。反正这俩人呢就坐着索尔的车到了巨人的国度，去找这个双巨人索列姆。他们去的时候发现索列姆确实啊有骄傲的资本啊，挺富有的，他的这个牛栏中有巨大的神牛，哎，可大了，每个都有房子那么大，这牛角上面还镶着金子，哎呦，是挺厉害的。但是就是生活环境不怎么地儿，这个牛圈可能应该打理了吧，就挺有味儿的。但不管怎么说，洛基就陪伴着这个索尔扮成的新娘，踩着稻草铺成的这个类似于红毯的那种，就一路进了索列姆的家。索列姆啊就很欢迎这个弗雷亚呀，迫不及待的，毕竟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女神嘛。然后一拍手，各种随从啊，然后还有他的姐姐都出来了，然后开始上菜，上酒上菜，上了什么呢？五头巨大的烤牛，哎，就是跟他那种特别大的牛，还上了20条巨大的烤三文鱼，每条三文鱼都有一个小男孩那么大，超大。哎，这边确实啊，三文鱼是可以长得很大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大堆的甜点和点心，还有5桶特别巨大的蜜酒，每一桶呢都是一个巨人哼哧哼哧抬进来的。索列姆呢刚想说点欢迎词、祝酒词，唱一个祝酒歌啊之类的，结果发现这个索尔扮的新娘已经坐在那吭哧吭哧的吃起来了。索尔这也是没心没肺的吧，他其实也有点小小的担心，你看扮新娘的时候扭扭捏捏，然后到来之前呢在车上还跟这个洛基说悄悄话，这万一这个索列姆让我坐他旁边怎么办？洛基说他让你坐你就得坐呀，毕竟你是新娘啊，他是新郎啊。然后索尔说不行，我不能答应。洛基说那没事，我就说我们这边习俗必须是伴娘陪他坐，你到时候啊就坐我边上就行了。反正这个真到吃起的时候呢，这个索尔也不担心，啥都不担心了，啥也不问了，也不怕巨人戳穿他，反正这个甩开腮帮子就开始吃。他这吃相有点厉害呀，一整头牛，一个人把一整头牛都吃下去了。然后这个三文鱼啊，他吃了7大条，每次都是一条塞进嘴里，然后从那个面纱下面一拽，突突突就是鱼骨头了，就吐出来，反正就跟那个自动的那种食物剥离器似的，有点吓人啊。上来这些甜点和点心呢本来是给这些女性们食用的嘛，但是结果这个洛基只拿了一块，然后索尔就把这一整盘全吃下去了，剩下旁边的女巨人都在那饿肚子，就看着他就很尴尬是吧。索列姆也觉得不对劲儿，就悄悄的跟这个他旁边这个侍女洛基说，这个弗雷亚好像有点厉害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女神啊。然后洛基说是，哎，毕竟饿了嘛。然后这个索列姆说就瞪大了眼睛说吃饿了呀，但是你看他已经喝下了3桶蜜酒了呀。然后洛基说是吗，那这个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你说到底有啥原因呢？这洛基就在这儿得现编现想啊，啥原因呢？到底啥原因呢？结果他正好这个和这个索尔眼神对上，看见一索尔的又把第8条三文鱼然后从面纱下面扔进嘴里，然后拽着鱼尾巴突突突突把这个鱼骨头吐出来。这个洛基也很为难了，我这能编出啥理由能解释你这么能吃这么能喝呢？他就心一横，8条三文鱼了是吧，那就编吧。你知道吗，我们来的路上啊8天8夜这新娘啊就没吃没喝，就等着嫁给你呢。哎呀太兴奋了你知道吗，老兴奋了呀。索列姆一听开心的不得了，哎呀那这新娘受苦了，我是不是应该安慰她？我去亲吻她一下吧。这洛基啊想拦着索列姆根本就没拦住，索列姆呢就跑到这个新娘索尔的面前想要去接她的面纱，结果她也和索尔的眼神对上了，直接吓得连连后退啊，一屁股坐地上，然后又回到洛基这儿。哎呦我去啊太可怕了， 就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的眼神，原来是这样子的吗？她的眼睛里都在那喷火星子呀。你想这个这索尔的眼睛肯定是很凶狠很可怕的呀。然后洛基呢，这也编顺嘴了，就顺口说，嗯，对，你想啊，八天八夜等着下地给你没吃没喝没合眼，这眼睛不都得红的厉害吗？反正这瞎话啊，这索列姆好像是信了。最终啊，这个吃吃喝喝的晚宴啊接近了尾声，索列姆又拍拍手，四个巨大的巨人呢抬着索尔的锤子哼哧哼哧的，哎，特别费劲儿就抬过来了。索列姆说，这柄是索尔的神锤 Mjolnir， 我将它放在新娘的膝盖上，让婚姻之神作为见证，从此啊，我和这个弗雷亚我们就是夫妻了。结果这锤子刚一放到索尔的膝盖上呢，索尔就一把抓住了这个锤子，然后扯掉了自己的婚纱，就挥舞着这个神锤，就大开杀戒，把索列姆先给锤了，然后剩下的巨人挨个都给锤了。索尔呢把这些巨人锤了满地之后，就开始扯着嗓子喊，洛基啊，洛基哪儿去了，洛基呢，走啊。然后这洛基呢是刚才趁着混乱就已经躲一边去了，直到这个事情已经稳定之后出来了，看到满地的巨人，觉得哎，事情应该结束了，他呀也已经变回了自己的原本的这个身体。索尔啊倒是挺开心的，就拍着肚子然后摸着自己的锤子说，嗯，这次旅行挺不错呀，这婚礼也不是一件坏事嘛，你看我锤子拿回了，还吃的特别饱，我们可以回家了。所以这俩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就怎么说呢，这个故事可能一讲完啊，这个索尔的形象也整个就没了，反正不管了吧，洛基的形象没了，索尔的形象也就这么回事吧。就不影响他们的这个英雄本质。这一期的故事就先到这里吧。下一期我们应该还是会讲索尔的另外一个小故事吧。好了，我要接着去吃西瓜去了，再见。